谢谢钟牧师哈。既然这个可以听得见哈，听得见吗？
还是
可以哈。好，我来过宣教团契，不过那个时候不是在这里，我们在五楼那个小房间里面。所以我回来之后大概一年多，这是我第一次来宣教团契。不过在14年前，我是在信友堂实习的学生。那那个时候我是跟一群我的监护人是马基喜牧师，你应该认识他了哈。我跟他非常熟，我们都是好朋友。那他是我非常敬仰的牧者哈，到现在还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今天要跟你们分享这个题目，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我不晓得当你们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是不是跟钟牧师一样，想说到底我要讲什么哈？你们期待听到什么？你们期待听到什么？跟宣教团契，我总是要把这个东西跟宣教团契扯上一点关系嘛。到底这个题目跟宣教团契有什么关系？等一下，你们慢慢听的时候就知道了。不过现在，我想请你们把手放在你们的心这里哈。你们现在心到底是怎么样的？会火热吗？不会。啊，钟牧师，你们现在心是怎样？可以告诉一下你的感受一下。
现在。
嘿。
我现在比较重视是不会心脏无力。
我再不要让你听到。啊，我不会给你太刺激的东西，放心。你的心到底是什么感受？你知道吗？是有谁是火热的吗？这边有人就说话，我一摸到我的心，我感觉里面是火热的，有吗？没有啊，有吗？有啊，没有，有吗？这位，
有，
是吗？告诉我那个是什么原因导致你火热？
被神搅和。
你刚才去特唱诗歌被神搅和。感谢赞美主哈，神透过诗歌跟我们讲话，透过恩阳带领我们，他很诚恳、很诚实的，透过诗歌、透过歌词调望我们，让神自己对我们说话。啊，其他的，我们的新朋友静之呢？
你给我看那个，我一直在想说啊，这个经文是出自哪里？
出自哪里？我非常，你找到答案了吗？
我就在犹豫，到底是马可福音还是路加福音
？OK， 等一下会告诉你。那你想到这个的时候，是里面充满疑惑吗？你的心是充满疑惑的，还是你的心是充满什么的？
一直都是很火热，不过那个火有的时候烧得旺一点，有的时候烧得弱一点。
呀、有时候大，有时候小。有时候里面我们在摸的时候，我也常问我自己：我里面到底是火热的吗？那除了火热，并不一定就是不火热。可能被其他的情绪所充满，对不对？那有些时候我觉得像我回来华神一年多哈，我常常过去一年我跟同学很坦白说，我里面被充满的更多时候是恐惧、战惊、不知所措。明天的课可以预备得出来吗？每天都在赶课，可是在学生面前好像觉得说，就是因为我能够很跟学生坦白说我里面的状况，我只是尽心尽力的跟神说，主啊，既然你呼召我这里，不管你要负责哈，我尽我的责任，你要负责。坦白讲，为什么会有恐惧战惊的心？你们看得出我是一个自卑的人吗？你看得出我是一个自卑的人吗？看不出来哈。看得出来，有谁看得出？因为有些社会学家他们说，我只要看那个人大概12秒哈，我就可以看得出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这里有些人经验非常老道，你看一个人可能就说，这个人看他的衣着，看他的坐姿，你就知道他是蛮有把握的一个人。啊，那当你看到我的时候，你会觉得我是个自卑的人吗？不会哈。啊，钟牧师认识我很久，你也不知道我是个自卑的人，表示我藏得非常好。表示我藏得非常好。坦白讲，我们每一个人都藏了一些东西在我们里面。来到教会是人家看不出来，对吗？对不对？那你藏着那个东西的时候，你怎么处理呢？没关系，不要看。好，那今天我先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觉得我想透过一些先跟大家谈谈心哦。谈谈你的心，因为里面有些东西是需要被讲出来的。 啊，需要被舒服。那为什么我会说自己是一个自卑的人呢？我要先跟大家啊坦白哈、哦，哎，我的自卑其实来过好多层啊。首先是我语言的自卑哈，我来自新加坡，新加坡，你们有去过新加坡吗？新加坡人说 English 啊，看到吗？你看到这样吗？你看到的。你看麦啦，加油！这就是新加坡式的英语啊。然后我们的政府就说 speak good English 啊。以前更早的时候，就是说啊，我们要讲华语啊，不要说方言。讲华语不要说方言，因为方言太多种了。新加坡为了凝聚国人，为了整个经济的发展，他希望我们是一个和谐的种族。因为你知道吗？不同方言分派的，啊，有客家的啊、潮州的啊、广东的啊、福建的啊，他希望透过大家讲华语呢，凝聚在一起，啊，那个时候我就说啊，那我是潮州人，潮州人，后来就不讲潮州话，可是我小时候刚好跟我阿妈都很熟，所以我提出来到大别聚会，我也是会讲潮州话，我是别聚人，你们听懂吗？我是铁球郎，我是潮州人。那我的身边有福建人，有客家人，有广东人，大部分是福建人。可是后来不讲华语，不讲方言之后，渐渐的我们下一代就不再会讲方言了。然后我们大家都要讲华语，讲华语。那讲华语，你知道吗？在新加坡，讲华语的这个族群的等级算是中等而已。讲方言的那是低下层，最高层的在哪里？哇，你们也知道哦，台湾也是这样吗？台湾不是这样哈、哦，啊，在新加坡的确是，所以你要讲英语的时候，你的身份会比较高，你的就业机会也比较多，啊，所以我小时候虽然生活在一个讲华语的环境里面，可是我妈妈去送我去音校，当我去音校的时候，我觉得说自己有很多话讲不出来，啊，觉得说。我在整个语言环境里面，我觉得我中文还讲不错，可是要我讲英语的话，我常常在英语里面就觉得自卑。可是我念的是音校，所以我在这个语言的点上，我常常跨不过去。那在整个华人族群的时候呢，比方说我从美国回到台湾，该公司说我现在教讲道学，在讲道实习。我真的会颤抖，因为台湾人都是单一语言哈、哦，你们的中文挺呱呱，我们整个新加坡人都是在看台湾人怎么带领整个语言的那个习惯，所以台湾人的语言基本上在我们新加坡人眼中是非常的非常的棒的，哦，这形容词都有限了，我只能说很棒。啊，台湾人中文语很棒，所以因此要我回来这里教讲道学，很难讲。对我来说，我非常担心，尤其在美国待了六年哈、哦，你回来要教这门课，所以我就说啊，我每次跟神说，我有什么好教他们？我有什么好教他们？所以在语言上面，我是自卑的。这样吗？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李光耀总理当年在1979年的时候在推广讲华语，后来方言就不见了。然后刚才我所讲的，就是那个大家就认为说，你要在社会上有立足之地，你就要去讲英语。可是英语讲就讲，也讲不好；华语讲就讲，也讲不好，啊，什么都不好，然后就变成新加坡英语傻。好、哦，所以我们整个语言环境对我来说，尤其是我要用中文来营生，哦、我中文没有把握，我的英文也没有把握，可是只可以做样子，人家看不出来我里面是没有把握的。可是，在这个整个成长过程当中，语言对我来说会让我觉得说我是一个很没有自信，在很多族群里面，我要跨过这些语言的障碍。我总是觉得，常常自己觉得自己词不达意，希望是不会啊，圣灵在当中，这是语言上我没有办法跨过去的一个第一个自卑。那第二个自卑是什么？第二个自卑呢？ 是我的整个家庭的背景让我觉得是很疲惫的。为什么这样讲呢？我的出生没有很富裕哈，这是我的阿公跟我的阿妈，他们是从潮州广东揭阳市那边的人都讲潮州话，然后他们从揭阳市呢来到了，在大概三七年左右，他们从揭阳逃难来新加坡，逃难来新加坡。那个时候我当然还没有出世吧，我就是从那他们，这是我的根啊。然后来到这里之后呢，我的阿嬷呢是带着我的妈妈跟我的舅舅，我的舅舅已经过世了。我的阿嬷呢是刚才给你们看那一张是这个哈，这是我的阿公。我的阿公在29岁的时候在揭阳就一个很奇怪的病，那个时候可能听说是一种，可能也还不知道什么叫癌症哈，类似那样的病症，他就过世了。所以我的阿嬷呢是那个时候从29岁，我的阿公去世后他就守寡，然后带着两个小孩，就是我的妈妈跟我的舅舅，远渡重洋到南洋，就是新加坡来讨生活。背景没有很好，然后我爸爸，我跟我妈妈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这里是不是这样拍婚纱的哈，这是那个时候的婚纱啊，他们的婚姻坦白讲也不是很美满很愉快的，因为他们是媒妁之言啊。我妈妈呢就说很常常对我的阿嬷很怨恨，那就说我爸爸是一个很花心的人，干嘛硬要我把他嫁给他这样子啊。所以从一开始这个婚姻就充满了一种叫人心碎的地方。后来我爸爸真的是如我妈所讲非常风流啊，娶了三个太太，这是我妈妈，她是大妈，这是二妈，这是三妈。那个时候的人就是觉得说有本事嘛，男人有本事三妻四妾是表示他很有能力，而我爸爸真的是非常本事的哈，他能够每一个我的每一个妈妈都分别买一栋房子给他们，而我爸爸没有受什么教育，他就是跟政府包工程，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蛮会赚钱的，所以就在物质上非常的供养的非常的丰裕。可是呢我从小长大都觉得说我的爸爸是缺席的，那我常在家的时候就爸爸妈妈常是为了钱啊吵架，所以我是一个不喜欢回家的小孩，我喜欢往外跑的。因此整个过程让我觉得说我对家我没有安全感，所以这是我的自卑，我总是需要到别人家去寻找家的感觉。然后因此在我整个人格上，在我整个的一个性格上，我很多时候我虽然长得很高哈，可是长得高又被人看见，然后你就说你什么也没有可以给人看的，然后人家就想看你啊，我觉得我就低，就有时候就抬不起头来啊。那怎么克服呢？那怎么克服这些语言上的自卑、背景上的自卑、性格上的自卑？语言上的自卑，我后来坦白讲，如果要用一句话讲完，就是你认识主耶稣之后，这些东西慢慢调过来。啊，可是怎么调的呢？首先在语言上的自卑，我也经历了好多，学习了好多。可是我震撼最大的是，有一次我们的教会去中国那边做，我们有一个牧师在那边做宣教的工作，在那边设了一个幼稚园，就在广州的揭阳那边的人通通都是讲潮州话的。因此我到那边去的时候才发现，哎，潮州话是一种语言呢。以前我都不觉得说他讲潮州话是你属于低下层的，甚至我到那边去的时候，我眼睛突然间开了，我发现哦，潮州话，潮州人 的确有很多东西是值得他们骄傲的。你知道有一种鱼的吃法叫潮州蒸吗？你不知道吗？我知道哎，枪鱼去做，放一些梅子啊，放一些姜丝啊，酸菜啊，然后再去蒸啊。哦，那个是我们潮州人的骄傲。潮州人也，后来我就发现，潮州人有越来越多值得让我骄傲的地方。我去潮州说，潮州的姑娘很漂亮，好、哦，潮州的那些男人呢是很大方的，啊、哦，就是我们很即使没有钱，我会告诉你没有钱，反正有客来，我们就是一袋一都一起款待。潮州人是非常大方的一个族群，这些呢就让我觉得说，嗯，讲潮州话其实是可以，让、啊、我觉得、嗯、还不错，它是一种语言。当然，慢慢我也觉得说，哎，我在学习中文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后来我虽然是在新加坡的音校念书，从小学到我的公益学院，就是这里的工专哦，通通都是用英文念的。可是这一切呢，通通我毕业之后，通通还给老师了。我是用中文来营生的，我教中文，我用中文来配音，就是你看到电视剧啊什么，我们把它配成从可能从日剧啊，或是说以前有流行港剧嘛，因为新加坡不就是说要消灭掉方言，所以从香港的港剧过来新加坡都是由我们配的，所以我是靠这个赚取生活的。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些东西慢慢让我觉得说，嗯，中文是可以用的，可以让我值得骄傲的。后来那个我的背景的自卑是怎么克服的呢？我知道我没有一个很温暖的家，我就是很努力的想要去经营一个让我觉得可以让我觉得骄傲的家。我很用心的在爱我家，爱我妻子，爱我的孩子。我很努力的，就是希望说，我要克服我的自卑。可是你知道吗？自卑其实的反面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骄傲。因为无论是自卑跟骄傲，其实我们的焦点都是在自己的身上。我自卑，我是看见我没有；我骄傲，我看见哎，我什么都有，对吗？焦点永远不会在神那边，所以这个部分呢，坦白讲，我从美国回来之后，这个好像又在 haunting， 就好像一直告诉我说，啊，你有什么可以给人的？你有什么可以给人的？不断的这样子来威胁，所以为了想要有一点东西给人。然后就要非常非常努力，可是这个是很痛苦的。我觉得这是不是神所喜悦的？他要我看向他，要我看向他。可是这是个过程，我说这是个过程。我们里面的这个问题，神不喜悦，他不喜悦我是个自卑的人，他也不喜悦我是个骄傲的人，对吗？神比较骄傲的人嘛，就是不喜欢。他就叫我们单单的依靠跟仰望他。这个我们都懂，可是里面刚才我叫你们用手摸在你们心上的时候，你们里面的那个部分可以克服吗？你知道有一个部分是神不喜悦的，你克服不了吗？你克服不了吗？我来读圣经好了，来看那个我的心情不是火热的哈，是出自哪里？把圣经拿出来，路加福音十三节到三十五节，我们这段其实大家都蛮熟的，对吗？两个门徒在朝往以马忤斯这个村子那边去，好吗？我们一起来读，读的时候，因为这两个门徒似乎在走着，他们耶稣跟他们讲话，他们都不认得他，认不出他是复活的耶稣。后
后来他们是怎么认出耶稣的？啊，在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来想这个问题：为什么耶稣跟他们讲话的时候，这两个门徒认不出他？然后下来，他们又是怎么认出他的？哈，来，我们一起来读。首先，我想，我们好玩一点了哈，我们请这边的弟兄姐妹，你们读那个叙述的部分好吗？明白哈？读叙述的部分，这边的弟兄姐妹呢，你们就读那个人物的部分，对白的部分好吗？任何有剧情的都是你们读的，这边呢就是那个讲故事的旁述旁白，好不好？好，我们请来。读你们还是有听他们在读他们的，有哈，有听见吗？那他们前面为什么认不出耶稣？啊？眼睛迷糊，眼睛为什么迷糊？心里迷糊。OK， 啊，还有吗？他们为什么认不出耶稣？啊？他们觉得耶稣已经死了。好，他觉得耶稣已经死了，还有吗？他们为什么认不出耶稣？
有心事。
他们有心事，他们忧愁，对，忧愁。后来他们又怎么认出他来了？啊？耶稣波比的动作。他们眼睛明亮了，然后就看见耶稣。
然后耶稣就天不见了，然后就他们怎样，他们又跑回去跟他其他的门徒分享说他们看见耶稣了，对吗？我们再来仔细的看一看，说为什么这两个门徒前面不认得，后面认得哈？好，这两个人我们首先来看他们到底是谁啊？这里说他们是门徒，对吗？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能我们不是很清楚，可是有解经家就说，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的二十五节，约翰福音的十九章二十五节那边有一个叫做格流爸的妻子玛利亚，所以有些解经家就认为说，这两个门徒呢，可能就是指的这对妻子，这对夫妻啊。然后我在看 Tom Wright 的解经书的时候，他就说，很多夫妻在探讨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们就能够一起把他们的困惑啊，里面的很深的东西讲出来。坦白讲，这段经文我在跟我太太讨论的时候，我才会讲到说，我要先把我里面的东西有条有理的跟你们讲说，我的自卑是这么的深，到现在我还在克服当中啊，我才有办法说，哎，这个东西照亮了我，我需要去明白它，去认识它。当我明白它、认识它的时候，我觉得神就会给我力量啊，我愿意承认说我里面有我的骄傲、有我的自卑的时候，我愿意把这个东西带到这位复活的主面前。所以当 Tom Wright 这样写的时候，我就说，哦，对耶，当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跟我太太我这样分享的时候，我说，哎，这些东西就出来哈。然后这对夫妻呢，他们在远离耶路撒冷的途中，一面走一面走，他们要走到这个以马忤斯，大概有11公里远，他们就这样走，一面走一面谈啊。然后刚才你们也看到了，他们是非常迷茫困惑啊。我想如果他们明白那个被钉死的耶稣基督，在那几天他们都是见证人，如果真的是就是那位玛利亚在耶稣脚下的被钉的时候，那是见证一切事情的，所以他们有好多可以谈哦，他们一起经历这些事情的东西。可是如果他真的是认出耶稣是救主是弥赛亚的时候，我想他们不会想要离开耶路撒冷，对吗？他们有太多的疑惑不明白，所以他们远离了耶路撒冷啊，以至于当耶稣和他们走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认不出他来，他们认不出他来哈、啊，他们显然离耶路撒冷越来越远哈、啊，他们朝向以马忤斯的路上。我觉得路加在写这段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哈、啊，我去查看到底以马忤斯是什么意思。以马忤斯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温泉，另外一个意思是可热心可想，一种火热啊。他们在这里耶路撒冷失望困惑落荒而逃，朝向那个有温泉那个可让他们热心渴望的一个地方去。在这个路上的时候，他们遇见了耶稣啊，然后耶稣就问他们说，告诉我你发生什么事，跟我讲。然后我们可以从他这段他们跟耶稣的叙述这三天这几天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这对夫妻对耶稣的认知到底是什么。他们认为耶稣是谁？耶稣的身份是什么？耶稣只是一个先知，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先知而已。他们没有认出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救主、哦、他是一位先知，说话行事有大能的先知。然后他们也清楚的知道耶稣是被自己人杀害的，是被大祭司和他们的官府杀害的。然后就讲说啊，有一些妇女啊去坟墓找他，找了就发现他尸体不见了。可是他们知道耶稣会复活吗？如果他们是，我不知道他们对旧约有多熟哈，可能他们也迷迷糊糊，他们也不知道耶稣真的会复活还是不会复活哈。
可是这里格留巴他说他们把耶稣钉死了，他们跟耶稣讲他们把耶稣钉死了，然后二十一节有一个转接词，但是我们素来盼望要赎以色列的就是他，祭司长钉他十字架，但我们盼望他要来救赎以色列民。其实他们在这里是非常困惑的，一来他们带着盼望，可是一来他们觉得那个是先知，后来这个先知被钉死了，然后他们也说哦，那怎么办呢？坦白讲，你从那个语句当中他们是非常困惑的。可是我想，如果当他们真的认出耶稣的时候，他们就会明白，可能他们的那个话形容耶稣的这段话，他们会说他们钉他十字架，而这就是他确实救赎以色列的方式。可是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认出耶稣是那位复活的主，所以他们很惶恐，他们不知道耶稣基督是用他的死来救赎他的百姓的。我在想我们呢，我们在任何情况都能够认出复活的耶稣在我们当中吗？甚至我们如果在事发的现场，我们可能也会跟格留巴和他妻子一样，我们没有办法认出他来。然后在二十五节的时候，耶稣就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他们真是无知，耶稣就在身边了，先知所讲的一切话他们应该读过旧约的啊，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了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你们有没有把你们的圣经、你们的摩西五经、你们的旧约读清楚啊？可能他们没有，所以耶稣呢在这里呢就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他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明白了。所以耶稣不是要隐藏的，耶稣是要让他们知道，可是耶稣自己不讲，耶稣慢慢从旧约里面让他们看见，耶稣亲自的跟他们讲解在圣经里面一切关于他的事。可是讲完之后他们认得出他们来吗？还是没有哈。所以我在想，有时候我们读圣经读很多，尤其神学院的老师跟学生们，我们读太多了，我们有认出那位复活的耶稣时刻都与我们同在吗？还是像我一样，光这个老师就没有好榜样，带着恐惧上台，完全不认那位复活的主就在我这里。然后我们看到剧情最后发生的事，要进村子的时候，因为天色将暗，他们就邀请耶稣跟他们一起住下，然后耶稣就进去，他们就耶稣就开始做那个动作该你们看见的，他就坐席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他就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三十一节他说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不然耶稣就不见了。掰饼的时候他们才认出耶稣。其实耶稣在跟他们讲解圣经，我想我们常听到讲解圣经我们心中很火热，火热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要问，火热感动扎心，是我自己在感动自己，还是我真的看见复活的耶稣？所以有时候火热变成我们一种障碍，我们光自己火热，哎呀，我火热，我感动就够了。那个火热跟感动的结果是要让我们认出耶稣基督是那个复活的主。所以有些时候火热会不会成为一种拦阻，让我们看不见那位复活的主？路加这里用眼睛明亮，你们想到什么吗？非常有意思，对吗？他们的眼睛明亮，让你想到什么？ 蛇哈，对吗？很棒哈。所以我刚才跟你讲说，简亚杜这是一对夫妻，对吗？然后回到创世的时候，也是一对夫妻。而创世的那对夫妻，他们为什么眼睛明亮？他们因为吃了那个禁果，神吩咐他们不准吃的那个果子，然后他们吃了，眼睛就明亮了。眼睛明亮的时候，他们看见什么？自己赤身露体。那个时候，罪跟死亡就进入在我们当中啊。死亡那一刻就进入了人类的世界。所以这里这对夫妻，他们眼睛明亮，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呼应啊。耶稣拿起饼来祝谢，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眼睛就明亮，他们就认出耶稣来。当我们认出耶稣是复活的主，我们人类长久以来被罪咒，罪的一切咒诅，罪所带来的死亡就通通都废掉了。所以当我们认出了复活的主的时候，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卑也要一样的被击败啊。神全新的创造就会再一次的来到我们当中，而复活的耶稣是能够带来这种翻天覆地的改变的。你可以想象他们耶稣不见之前的那一刻是怎么样的情景吗？啊，耶稣举起饼来掰开，祝谢了就掰开，然后他们，我在想耶稣的表情是什么，在他不见之前，他就说啊，你们终于看见，你们终于认出我来了。如果我是一个老师，我没有直接跟我的学生讲，他们自己啊，他们 they got it，他们就真的明白了，不需要我讲的那么清楚，他们自己捕捉到的啊，我认得这个，这就是我们的主。然后主在消失的那一刻，这是我的猜测吧，他应该是啊呀，你们明白了，你们看见了，你们认出我来了，然后耶稣就不见了。然后他们就，我们看到下面就开始讲那句话，他跟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情不是火热的吗？然后火热怎么样呢？火热很重要，火热很重要，我们认出耶稣了，认出耶稣了，他们就马上立刻啊，那个时候本来是已经晚上了嘛，要进去吃饭了嘛，他们也不在乎那个时候有多晚哦，他们就马上回到耶路撒冷去干嘛呢？去找那十一个使徒啊，跟他们在一起，跟他们说，哎呀，我们看见主已经复活了，他已经复活了啊，门徒也这样跟他讲，主已经复活了。这两个人就把他们所见到的事情通通都跟这些门徒讲了一遍啊，所以认出复活的耶稣改变了这对夫妻的方向啊，让他们再次的朝往耶路撒冷啊，让他们再加入这个属于耶稣基督的群体。所以当我们认出复活的耶稣的时候，其实他会翻转我们的世界观，对吗？所以今天我们有没有认出我们的复活的神，认出复活的耶稣呢？你认出他来吗？他有没有在你当中呢？他有没有活生生的在你当中呢？当你认出他来的时候，他要翻转我们这个生命，他要翻转我看世界的态度，他要翻转我整个世界观啊。世界观到底是什么？世界观到底是什么？世界观其实是，这是个冰山哈，冰山最深层的那一角，其实是我们的世界观，它影响着我们怎么看事情，它影响着我们的言行举止。所以刚才跟你们分享我的童年，我的过去， 那个部分是很深层的，在影响我的一举一动，我的心思，我里面的人家看不出来的状态，是受这个部分影响的，受这个部分影响。而世界观，哎，我少了一页哈，没有关系，我是想告诉你们，其实世界观，这里有一位人类学家哈。他叫 Paul Hebert， 他这么定义世界观、啊、他说世界观是一切认知、情感、价值观先设的基础啊，它也是一个群体建构现实的架构，而这个架构呢，是用来安排我们的生活，这也包含了我们对现实的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怎么过日子。所以你现在的整个世界观是怎么样？可能我们要追溯到那从小影响着我们怎么长大，怎么看事情。那当我们说耶稣来的时候，他要翻转我们，他要翻转的其实不是我们上面的形式而已，也不是我们在形式下面的那个哦，我知道这个对那个不对，我有一个意义，我知道什么，不是，他要翻转那个掌控我们整个人的一个思想跟行为。我们成长的环境、生活的环境、我们的文化形成我们的价值观，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常把这些都当作啊，我就是这样子的啊，啊，我们这里就是这样嘛，台湾人就这样讲嘛，新加坡人就说 English 啊，哦，我们觉得没什么嘛，已经把这些东西当作是理所当然了。我们处在一个文化当中，我们很少去思考说，哎，为什么你是这样？像你们在这里新闻堂有新闻堂的文化，对吗？我刚刚就问婉淑说，啊，在新闻堂戏我们可以活泼一点吗？他就说了一个很好玩的一个新闻堂哎。我也明白啊。那对我们有这个文化，我想说，哎，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聚会？啊，我不是说这个样聚会不对，而是这样的一个形式聚会里面，你们整个支撑起你们整个这样聚会的方式，有些东西是在里面在控制着我们，啊。有些东西很棒，有些东西却，可能需要去看一看，需要仔细的去想一想啊。我们不要只从冰山一角上面看得到哦，信友堂就是非常正式的、严肃的，啊。然后如果你是要把它改变成活泼，就让他们多唱几次活泼的歌嘛，那你是在改变表象的东西，没有用，对吗？那只是表面上的。要改变冰山之下那个意义、信念跟价值观对错判断，我们的神学是那个是我们也可以去着手。我想信友堂在这个部分是很用功的，啊，那很好。可是那个部分有些时候有碰触到你刚才摸你的那边，如果你仔细去摸，摸到你从小到现在，啊，为什么你是这样？耶稣基督怎么样翻转我们的生命？还是有些东西我觉得他还没有碰到，不是来到信友堂就是碰不到，还是信友堂我觉得很安全，我不需要去碰它。可是你知道那边有些东西是需要被处理的。所以我刚才讲到这位人类学家，他叫 Paul Hebert， 他提出一个三种改变世界观的方法。好，怎么样改变世界观呢？其实我透过刚才的一些的希望让你们看见说，其实我们要改变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真的要愿意去检视我们所处的我们自己的世界观，我是怎么看这个世界的。好，不要把一切都当作理所当然的啊。我们要把我们的整个世界观的先设提升到表面上来，让一些隐晦变得，那些隐晦不明的变得很清晰很明确。 所以感谢神，当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我希望刚才我在讲我的自卑跟我的骄傲的时候，我真的是愿意跟你们分享说这个部分，我也跟学生是很能够，我觉得是我愿意让大家看见，而且我知道说我仍旧在面对它，在克服它。好，我们都需要走过那样的一个过程，都需要走过那个过程。好，好，首先我们就愿意先去检视我们的世界观，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愿意向其他的世界观敞开，我们不要只是关在我们觉得说我们很棒的一个圈子里面，我们要愿意走出去。我走出去的方式是因为我不希望我的家，我要去一个我 更有家的温暖的地方，我要去找家的温暖，那个时候我是逼不得已我走出去。啊，有些人在一起这里说，我就觉得很好，我就不想走出去了。有些时候走出去是需要刻意的，要非常刻意，要不然你看不见。可是我觉得神常用一些很奇妙的方式，他可能就会用你的工作啊，可能用你们有一些人就想说，我觉得我想走出去，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走出去，然后你就来到宣教团契，然后你就去短宣，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们就会说是我们可以一起走出去。而当你走出去的时候，你在看你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得更加的清晰。可是如果你 不走出去的时候， Say in place nothing wrong 啊，新加坡人常现在已经变得一种极端，是 Singlish 是我们的骄傲了，是我们的特色了，甚至有些人会用 Singlish 来自嘲开玩笑，觉得这很好，这就是我们新加坡人的特色。好，我们走出去回来看的时候，是我们一方面可以自嘲，一方面也可以看见说，是当我们要跟一些不懂的 Singlish 的人沟通的时候，我们的话是没有办法让其他会讲英语的人知道我们在讲什么的。如果我们不走出去的话，像新加坡人就一直活在他们自以为觉得很舒服的状态里面，所以我们就是要走出去。如果我不走出去的话，我就不知道原来有一个地方叫潮州揭阳，那边的人通通都在讲潮州话，潮州话其实是一种语言。如果不走出去，我就不知道。第三，要创造生活的仪式。这什么意思呢？坦白讲，当你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的崇拜是个仪式，对吗？这个仪式对你有意义吗？有意义吗？有，对吗？每一次都有吗？他太可爱了哈，我喜欢。当我在分享的时候，你们就是用你们的眼神直接的跟我反应，让我知道，对，我们思考是不是每一次都有，或是有时候没有。好，我想神很怜悯我们，很恩待我们。这些仪式有时候会变成一种形式，对吗？可是我们就是要这样不断的操练，在一个看来有时候像形式化的仪式当中，有时候会让我们觉得很窒息。可是如果我们愿意不断的去操练走过，我们会慢慢的就觉得，哎，我在仪式当中遇见了复活的耶稣。那当然我们也可以更刻意的，有些人就是觉得啊，信友堂就是这样，连唱一首比较活泼的歌都不行，每天都要唱赞美的诗歌。有些人，年轻人有些时候就说，受不了了，受不了了，受不了了，我们要唱一些比较活泼的歌。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在。那当有这种情况在的时候，我们是说，我不知道你看的是什么，你要说信友堂本来就是这样，你要就适应，不要就算了。因为做什么？一方面，我们觉得这个传统很棒，在这传统里面，基本上坚持就是说，我们要好好讲神的话，对吗？所以神的话吸引了很多人来到信友堂。当然，有一些人就受不了，你们连青少年的聚会都好像大人的聚会一样。我们需不需要有些时候很刻意的？为一些有需要的人，为他们设计一些他们能够遇见耶稣的仪式，需要吗？这个是我 上个学期在跟婉珠上课的时候，我们一起在学习说，我们要怎么样刻意的为一群可能他们受过伤害，是每个礼拜来听到是很棒的，可是有些时候就是没有办法触摸到他的那个部分，他需要一个特别的方式去关怀他们。因为坦白讲，我们人哈，有一位人类学家，他是在Preton 教那个跨文化研究的，他就说我们人的受造，我们本来就是一个仪式的存有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仪式的存有。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早上几点起来，然后去上班，上了班就回家。哦，今天不是最后一个礼拜天，我不用去信用堂。哦，如果是最后一个礼拜天有信用堂期的话，我就来信用堂。我们有一个节奏，对吗？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仪式里面，而这个仪式是不断的在塑造着我们的世界观。所以当我们看见的时候，有些仪式很棒，我们要用尽我们全力去持续保守它，因为在这仪式当中，很多人可以遇见复活的耶稣。可是我们要看见有些其他的需要的时候，你要做什么样的调整啊？你要做什么样的方式？比方说，我想信友堂有很棒的地方是啊，你们的团契呀，像很多时候团契，每一年你们会去退休会啊，坦白讲，你仔细去想一想，这些其实都是一个仪式，你们要去一起去营造建立一个跟平时不一样的仪式，去帮助弟兄姐妹。不论是让他们可以相聚在一起团契也好，或是他们相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唱诗歌，他们讲话，他们吃饭，他们就可以撞击出一些信仰的火花来。那当然，很多时候信友堂是我们一定会查圣经，在不同的状态底下，我们创造不一样的仪式的过程当中，为了不一样的人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刻意去创造建一些不同的仪式。这个仪式就可以触摸、改变我们的心，我们的世界观。所以这跟宣教有什么关系？回到第一次刚刚问你的问题，这跟宣教有什么关系？我的结论是这样：我们宣教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去建造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对吧？跟随那位复活的耶稣的门徒。而如果我们本身我们的世界观没有被这位复活的耶稣翻转触摸的时候，我们宣教的时候我们要去干什么？只是为了，当然神愿意让我们透过这些宣教的仪式管宣也好，它改变了我们，真的它改变了我们。当我们被改变的时候，我们同时带着这样的一个被复活的耶稣所触摸到的生命，然后我们走出去宣教的时候，我们也是带着这样的一个目的跟使命，让他们的世界观也可以被复活的耶稣所翻转，好吗？你留下来了哈，感谢赞美神，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知道你时时刻刻都在我们当中，你住在我们心里面。主，你求你饶恕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我们只看见我们的问题，我们的没有和我们的有。主，感谢你透过很多各样的方式，就像你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你陪伴着这一对彷徨失措的这对夫妻，你就是跟他们讲解神的话。主，你也愿意透过这样的一个他们熟悉的仪式，让他们就是认出你来。主，求你怜悯我们，你持续的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是那位让我们心里火热，你
你是那位能够翻转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好，有什么要分享的吗？还是刚才我讲不清楚的地方，你们要做进一步询问的啊？现在是你们的时间，有吗？有吗？一二三，没有，我就要问问题了。好，我留了两个问题哈。你跟你所处的文化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你只把自己在一个你熟悉的文化处境里面，对其他文化你都是不理不睬，你是逃避的，还是你愿意融入其他文化，或是你跟融入的时候你是跟其他文化在对抗，还是你觉得说你跟文化的关系是你可以超越这些文化形象？怎么样才能够成为火热的门徒，且能够认出我们复活的耶稣？所以今天让你们有一些答案，可能刚才有，可能没有，可能有更多的看见跟领会，可能圣灵在你们当中，在你们心里面跟你们给你们更多的启示啊，这是圣灵很棒的工作。所以把时间交给总执事。